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呢，它描述我们在恩典时代的人类啊是什么样。其实我们说不只是恩典时代，所有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是因信成为义的，都是因信得救的。第八节说得非常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信，这不是由于自己，乃是天主所赐。首先呢，我们要讲清楚恩典时代，我们必须讲清楚天主的恩典是什么。到底什么叫恩典？经常呢和基督徒在一块儿你会听到他们说，要感谢主的恩典，哈哈，我们会赞美主的恩典。那到底恩典是什么？是我们是天主赐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祝福。我们不应当得到的东西，天主在他大恩典之中赐予我们，这个我们叫恩典。所以在这里，在第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的意思是我们能够和天主有来往，天主能够拯救我们脱离地狱和因罪而来的审判啊，这个是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典不是因为我们人好我们爱说我的这个我这人不错，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人还挺好，我是一个爱行善的，对不对？我是一个爱做好事情的人，我这个人不错。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是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你是好人，那是因为天主的恩典。在下面他继续说，也不是靠着功劳，他意思很清楚，是我们不能靠着自己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得到天主的恩典，是完全靠着天主，而是完全因信接受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得到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恩典时代，我们首先是说这个恩典时代，我们也上周说恩典是教训我们的，教训我们做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第十节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主的意思，为什么叫我们得救呢？是要我们在他面前行他我们该行的，我们应当所行的事，他所预定我们所行的事情。那我们说恩典时代，我们说恩典时代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到什么信徒被提之时。那我们今天会提到什么叫信徒被提，然后我会提到恩典时代的结束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因为说信徒被提，很多人都没学过什么叫信徒被提所以说可能需要我们今天看一看但是主要呢，我们今天呢要花时间学习在恩典时代我们要学习天主的恩典。好，我们一般学一个时代，我们说首先我们要看人类的责任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后面也要看人类有没有失败我们已经学过人类的这个责任和人类的这个失败。那我们到了天主的恩典，我们是否能够看见在这个恩典时代能够看见天主的恩典吗？其实我们说恩典时代是天主的恩典是十分清楚的。圣经不是说过天主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他应该很明显，他接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显明给我们了。那么天主的恩典是怎么显明出来呢？恩典的时代是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恩典，其他时代我们看不到的呢？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时代的一些独特的恩典。那首先呢，我们要说天主是如何显明他的这个恩典呢？首先我们必须提到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如果我们要提到天主在恩典时代的恩典在哪里出现呢，我们就说他在耶稣基督降生出现，是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世界并不是耶稣基督的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与天主永远的存在，他在永恒已经存在的。乃是圣经是这样说，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彰显天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章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能看见他的荣光，就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从这句话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耶稣基督不是出生的那一天才存在的，乃是在永恒一直存在。圣经告诉我们，在14:1，他说胎出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我们明白天主的儿子没有说出生的那一天就成为存在的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直存在。结果呢，他来到世界上呢，圣经说我们是能够看见他是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他来的是做什么？他告诉我们他是要发光的。发谁的荣光呢？天父的荣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天主。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我请你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章有另外一个说法。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1章，我们可以看一看第1节到3节。好，希伯来书找到了吗？第几页？谁找到了？君阳，1148页。好，希伯来书1章1到3节，他说：“天主在古时候，借着主先知屡次多半的笑语列祖，在这末世借着子教训我们。”好，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来了，子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说在过去时代，在过去时候，在古时候，他借着主先知屡次多半的笑语列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关于天主的知识，他们怎么能够了解天主是谁，他是有什么样的神性与本性，什么样的大能，他们必须通过多次圣灵借着先知说话的机会来学习天主。但是他说在这末世，在这个时代，他是借着子耶稣基督教训我们的。然后到后来呢，在第2节开始描述子是谁。然后我让你注意一下，他说他未曾立子为万物之主，他说万物之主。他第二句话说有曾借着子创造世界，住世界。后面说子是天主荣耀所发的光辉，是天主本体的真相，有大有全能的命令主持万物，他也说即设身赎尽了我们的罪，就坐在天上大主宰的右边。所以说我们在希伯来书1章1到3节发现呢，耶稣基督来了是有什么目的？他是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天主是一个蛮怜悯有恩典的天主。在哥罗西书1章19节，圣经是这样记载，他说因为天父喜悦叫充满的德能存在他里头，这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说天父喜欢叫充满的德能存在他里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充满完全100%是天主，是完全有神性。在哥罗西书2章9节，他说因为天主充满的圣德都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发现他来了完全在像希伯来说1章2节所说的一样，他完全是基督的真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明白那个天主是谁。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世界上不只是为了教导我们天主是谁，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来到世界上也是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赎人的罪。所以我们说基督被钉十字架上为了彰显天主的恩典，这个我们可以看得非十分清楚。但是我请你们注意一下希伯来书2章9节，他说唯见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指的他成肉身的一个这个概念，他成了人身了啊，所以他才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受死得了尊贵荣耀，他迎着天主的恩体众人 尝了死味了。他意思是什么？他在因为天主是恩典了，那结果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替人受罪的惩罚。我请你翻到罗马书，我们再看一个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找到了吗？第几页？
106.62
了。好，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好，他说 天主的爱，他的慈爱是怎么显明的呢？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算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在这一点我们能够看见天主的恩典。他没有为义人死，他没有为好人死，他没有说哎呀瑞姆士他很善良，他这个人特别好，所以我要为他死，我要赎他的罪。没有，他说他是一个罪人，我还在罪里的时候，我在罪孽的时候，我还属于罪人的时候，他还愿意为我罪死。这个就叫恩典了啊！我不配得的我不配得的爱，我不配得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的罪死，你也是不配得的。我们为什么叫天主的大恩典啊？因为我们都是不配得。格伦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罪人了，是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能成为义人啊。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天主叫那无罪的，指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他的思念完全是正确的，他没有想过不该想的事情，他没有说过不该说的事情，他没有行过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天主让他替我们受罪的审判，结果呢他能叫我们在天主面前成为义。我怎么能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怎么样能够得到天主的喜悦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做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受害、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能够拯救世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替世人的罪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节也是这样说。他说耶稣是替我们受死，叫我们无论是行是睡的都与他同活。他说什么？他是替我们受死，他是替我们受死。所以在我们说恩典时代，天主怎么彰显他的恩典，怎么显明他大大的恩典呢？我们就说耶稣来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有点意思，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他说恩典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要明白恩典时代的这个天主的大恩典，那我们必须学习耶稣基督，因为完全是从他来的，完全是从他来的。好，那你说恩典时代我们还能看到天主的恩典，我们说我们必须学习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但是后面我们也知道天主也赐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话语，这个我们在其他时代是看不到的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的话，我们特别是旧约圣经、先知时代，甚至摩西时代更早、亚伯拉罕时代等等，我们发现天主是照各种各样的办法启示他的意思啊。他经常呢会让人做梦，看见异象甚至直接对人说话但是现在他不用这些方法了过去呢他是没有完整的话语，他没有办法去把他的意思告诉人，除非是这样子用直接的启示。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作为完全的人，也不无缺欠的人呢，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呢？只有一个办法，是靠天主所赐我们的圣经他的话语。我请你看看提摩太前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与巡回读者世人归正，叫人学义等事，都是有益的。注意这句话，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 廉达能行各样善事。好，我有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学习天主的意思和他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做完全的人，没有缺陷的，能行各样善事的人？结果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靠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他的话语。圣经都是天主所感动的人做的。我请你翻到彼得后书，我再看一个经文，彼得后书1:19-21，这个在我们恩典时代就和其他时代的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个 整本圣经，他借着他先知和使徒们给我们写新约，然后把新约呢的正典默示完了，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能做完全各种行完全做完全的基督徒，完全的能够行到各种各样的善事。彼得后书1:19-21，找到了吧？他说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背景。彼得在讲他在山上看见的事情，他看见耶稣基督的荣光。他说我看见，我亲眼看见耶稣基督，我看见他天上的荣光，我亲眼都看见。然后结果你看，你九节他就开始，他说我们还有先知，他说更坚确的言语。那他是做个比较，比什么坚决呢？比他眼睛所看见的东西还更可靠，非常奇妙。他说这语言是同照在暗处的灯，我们若常常留意，直到你们，他说你们若常常留意，直到你们心里如天发亮，如晨星出现，这才是好的。你注意20节，最要紧的应当直到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为什么我不能断章取义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和神的话语？后面跟我说，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都是天主所选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圣经是十分可靠的。他说我们应该去留心，我们应该去学习，等到什么？等到天主的道理在我们心里发光，如天发亮一样，如晨星出现一样，它就是能够做我们的光，能够使我们明白天主的意思，能够使我们明白天主的旨意，能够使我们有力量去做天主的事情，我们才能像提摩太后书3:16-17一样说到了，叫服侍天主的人都得以完全，连达能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像过去时代亚伯拉罕，他只能了解神的一些部分，他也没有完整的话语来启示天主是谁，来告诉亚伯拉罕天主的旨意，他必须等着天主给他直接启示。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他不说吗？哎，我看见主的荣光，我看见耶稣基督，我也看见他天上的荣光了。但是我说我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见证，一个可靠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天主的预言，他的话语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呢，他们还是对圣经不太熟悉，对圣经不熟悉呢，他还是爱做梦，还是比较容易得到新的启示的。结果我们看到圣经新约的意思呢，是叫我们通过他的话语 得以完成得以成全。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那些为什么一个人说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什么事情，我问那圣经是怎么说？为什么？因为主要是什么？天主的话语，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圣经他不需在圣经以外再有更好的启示，他没有。这是他使我们做完成完整信徒的成全我们的话语。好，下面呢我们还看到一个天主必使信徒脱离后来的震怒。这个也是我们说对于天主恩典的一个这恩典时代一个特殊恩典。因为这是什么一个意思？什么叫天主是要使信徒脱离后来的震怒？好，我们看一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1:10，这里给你打上，你可以看看。圣经说等候儿子从天降临，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啊。 就是耶稣，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有拯救我们脱离后来的震动。首先我们要看到相信是指的什么，等候儿子，他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是指的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然后他后面就说到他还拯救我们脱离后来的震怒，你说这是什么一个意思？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如果我们学习他的话语，我们会发现圣经呢，它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等到外邦人的数目足了，圣经要使所有的犹太人得救。那他是用什么方法？你记得吗？我们上回提到罗马书十一章的内容，他说到了这个数目足了，外邦人的数目足了，他要使所有以色列人得救呢？如果我们看旧约的预言，包括新约的预言，我们发现他要通过七年的时间，这个七年的时间，圣经叫做七年的大灾难啊，七年的大灾难也是圣经叫天主震怒的时期啊，天主大震怒的时期。然后他要审判以色列人，跟审判世上的人，结果呢要通过这个灾难来使他们回归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吧，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也是关于信徒被提之事。好，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圣经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要呼叫的大声，天使长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基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第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存在世上的人必和他们忽然一同被接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主在一处了。所以说，你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要降临，然后这里说他要来到哪里，来到哪儿，能不能看得出来？他说我们要被接到哪儿？被接到云里。这是很重要，因为他跟其他的地方说耶稣基督降临还不太一样。在过去，在旧约之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降临的时候要来到哪儿？如果我们看撒加利亚，也许有机会看的话，如果我们看撒加利亚，我们发现他会来到油果山上面，他的脚要碰到地上，然后呢，他要在世界上建立他一千年的国度，我们叫千禧年。但是呢，帖撒罗尼迦书说这个号筒要响，然后我们要天使长的声音，也有基督的声音，然后他要降临，然后我们要与基督在哪里聚集呢？在云里。然后呢，他就说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同与主在一处。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是归回主的那一天。我们可以不只是看到这个经文呢，如果你翻到格伦多前书，我们还看到关于信徒被提的一个事情。格伦多前十五章，彼得找到了吗？格伦多前十五章，帮我读一下51到58节。15章51到58节。51到58，声音大点啊！
我竟把奥勒之死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死，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号筒末回吹响之时，因为号筒一吹响，死人复活，永不再死。我们也都要改变。这必坏的是将来必得不坏，这必死的将来必得不死。必坏的既得不坏，必死的既得不死。那是圣经所说得了大圣死被消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锋芒在哪里？阴间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锋芒是因罪有的，罪的权势是因法律有的。感谢天主使我们 靠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应当坚固，不可摇动，殷勤多做主公服侍主，因为知道奉主的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
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和格林诺前书十五章，我发现他描述的是一个事情，他要提走信徒。这个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在世界上做王，乃是把信徒接走了。我们经常称他为教会被提或者信徒被提之事。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可以随时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降临提走他的教会。再看一个，摩示录三章十节。好，第十节，这个别忘了，三章讲的是教会时代啊，教会时代这个恩典时代，正好他讲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如果你们能够得胜，他指的是能够拯救，能够以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能得到这个祝福。那后面的祝福，彼得帮我读一下吧，十节，第十节，三章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将来受患难被试炼的时候保护你，不受难患难。
好，他说一个事情，他说如果你能够接受我的道理，你能够忍耐，接受我忍耐的道，他说遵守我忍耐的道，到人来是人，到普天下人要受患难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旧约，这个患难字经常出现。他说七年大灾难，我们下周要学习七年大灾难叫雅各患难时期，对不对？然后他说到普天下人受患难的时候，他说和试炼的时候，我必保护你不受患难。他这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格林诺前书知道这个是被提之事。那很多人呢，他把这两个事情，他把耶稣基督的两个降临给混在一块儿。他们会说耶稣基督来见千禧年，还有他那个踢走教会是一个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两个。你说怎么看得出来？我们可以比较一些经文，就发现的特别特别清楚。我刚才所提到的撒加利亚先知书十四章四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油果山上。他指的耶稣基督回来建立千禧年建立国度的时候，他说他的脚要落到哪儿？要落到耶路撒冷旁边的油果山上。所以我们一下子看到耶稣不是在天上，不在天上等着，而且是落到地上。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我们看是在云中集合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摩示录六章到十九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回来建国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后为了时间的缘故，因为这个篇经文比较长，六章到十九章描述七年大灾难的经文，我们发现他说什么？大灾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呀？看到耶稣基督降临。但是如果我们看像我们刚才读的末世录三章十节，咱们再看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还有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患难是不会受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九节，好，彼得，大声读。五章九节。
因为天主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预定我们靠我主基督耶稣基督得救。
好，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这个刑呢是在向下文是指的是将来刑罚全世界的大灾难啊，所以我明白他不是预定我们受那些东西， 他说我们因他恩典能够脱离将来必来的震怒啊，所以我们明白这和那个回来建立国度是不是一个回事。我们发现呢，在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也不想讲得太深，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没有学过这个概念，对于耶稣基督再来也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讲太深他很容易糊涂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回来的大灾难也会有一个背题，这个背题呢是人不信的人被拉到一块，圣经告诉我们也一起给扔到火湖里。但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节的背题是义人的背题，它是指的我们信主的人一起升天，然后呢在这个教会时代死亡的门徒要同时一起复活，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看到格林多前书15章50到54节已经读过的经，我们发现这个背题是一个很速快的事情，圣经一眨就很跟眼睛这个眨眼一样，特别快，非常快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像马太福音24章29节一样，耶稣基督降临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它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圣经说提前的这些日子我给你描述它会怎么样，然后它会怎么降临，和格林多前书的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另外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降临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现在可以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看翻到提多书2章13节，提多书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我那个能就是专门对这个话题有一些有时间的话可以多讲一讲，今天只是想提一下，如果不了解的等会儿会有机会咱可以互相商量。提多书咱们看2章13节，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也等候至大的天主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意思是我们信徒在等着，在盼望着那一天。那有个问题是啥？如果我们是前面还有一个千禧年，还有7年的大灾难，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他现在来不了了，对不对？但是呢，新约的教导说，基督对我们信徒的降临是一个我们天天在盼望的，在指望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这个时间教导的话，我们后面还有个千禧年。如果耶稣降临是在千禧年之后，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盼望那一天，还指望还等待那一天，为啥呢？因为我们知道还不是时候了嘛。但是天主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到保罗自己的信息，他说他也觉得那个天主必快降临，对不对？我记得摩西录也说到基督必快降临，他经常说他要快降临，这个我们明白是真正的他可以随时回来，没有任何拦阻基督回来踢走信徒的是一个事件。为啥呢？因为他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说有一个七年大灾难，那我们说他不能随时降临，然后呢，他的降临也不能是速快的来到，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期间，7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说天主的恩典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是天主是信徒脱离后来的震怒，这是指的7年大灾难的审判。如果想了解7年大灾难审判是什么样，你下次回来咱们就可以讨论7年大灾难如何。那我们看到天主的恩典很明显。那我们提到天主的审判呢，在恩典时代我们在哪里能够看见天主的审判？其实呢也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让你们看一看希伯来书9章27节，他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死，死后必受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可靠可信的一句话。我们人人都有死，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有死的那一天。死之后我们的灵魂要站在我们创造主的前面，然后呢我们必受审判，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真实情况。 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两种审判，我需要给大家提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督要审判所有信他的人，他要审判所有信他的人，审问，我这里写的是审问，更正确的就是审问，他要审判审问所有信他的人。你说这圣经有记载吗？好，罗马书14:10，咱们看一下，圣经说你们为什么议论你们的弟兄，你们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审问的台前。好，他这里因为到时候那个许牧师可以讲的更清楚。我们发现格伦多教会也有同个问题，罗马教会他们里边有内政论嘛，有问题，有接党的问题。所以他说你们为什么议论你的弟兄，你们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问台前。他意思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信主不信主，我们必站在基督前面去被审问。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呢，格伦多后书5:10，这个可能要更清楚了。他说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叫个人照着自己所做的，善恶受报。好，这很简单了。你别以为哦，我信主了，我可以随便了。没有，我们现在也无论信不信，我们都必站在天主的面前。我们都必有审问。这种审问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呢。他用几个方法来描述啊。一个呢，就是他在摩示录22:13，他说我必快到，他说我必快到，他说伤法在我，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他说我必快来了，来的时候，他说伤法在我啊，他说必按着个人所做的。所行的得以报应。他这个来临，我们刚才提到耶稣踢走信徒，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圣经中他经常用例子来教导耶稣基督比怎么样降临。在雅各书5:9，他这样说，他说弟兄啊，你们不要彼此怨恨，免得你们受审问。他说审问的主已经在门前了。所以他如何行认耶稣基督的来临，他说他已经站在门前了啊。我们明白这个应该是快速的降临，但是呢他说审问的主，他怎么形容主，他是审问信徒的主啊。另外呢，他也是形容他像一个像新娘和新郎的关系嘛。圣经告诉我们，像约翰福音14:2-3，他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我父那里去。所以他用的例子就是当地结婚的例子，因为呢新娘是等着新郎来到接他嘛。然后呢有意思的是什么，新娘不知道新娘要啥时候来啊。圣经也有个比喻，关于新郎拿着灯等着新郎来到，对，新娘他们和陪新娘的，他们都拿着灯，然后一直等待。结果呢，人就觉得哎呀，时间太长了，他可能不来了。然后呢，这灯就不加油了，我们不看了，不等了。然后结果他说，突然新郎来到。啊，所以他这里耶稣用的例子，他比回来的例子就如一个新郎会接新娘的一个概念啊，他比快速的来到，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这个也是这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明白圣经告诉我们，在格伦多后书5:10，我们必按着自己所做的所行的受报应，这个很重要了。所以说如果一个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肉身所做的事情也将来会被审问的。后面呢我们看天主要审判所有不信他的人。刚才说一句话，按着定命世人，这个不分信不信，这个是一个原则，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无论是谁，我们都必站在我们造物之主的面前。他说天主要审判所有不信他的人。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个审判呢？我们可以看摩示录21:11-15。 《启示录》21:11-15，这里我们经常把它叫百宝座的审判，百宝座的审判，这个是所有不信主的人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门。你说怎么知道只是不信主的？他提到所有死了的人，在《启示录》我们看到死人，他是指的没有生命、没有属灵生命的人，我们知道他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但是呢，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他说又书传展开，又另一个一卷书展开，就是生命树，所有的死人都是凭着树上所记的，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结果是什么？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第二次死。所以他说凡名为记在生命树上的也被投在火坑里。结果是什么？我们别以为呢，所有将来所有的审判是一样的。你要注意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圣经说什么？所有死了的人都按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注意这句话，这不是信的，这是不信的人。他怎么会按着行为受审判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公正的。地狱不只是火坑里不只是一层，审判都一样。圣经多次，耶稣基督也多次说到，审判的日子你必受的审判比谁谁谁更重。说明什么？说明呢，到时候他真的要按着行为受审判。你记得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他叫加百农，加百农就是耶稣基督服侍的中心。他说你不知道吗，加百农，你到审判的日子，你的审判要比那些一帮城市的审判要更重。为什么？因为你的亮光更多啊，所以当时要受的审判更重。所以我们发现行为当他们的，我们呢是照着什么？照着行为受审问，那他们呢也是照着行为受审判。结果呢，所有名字不写在生命树上的都被投入火坑里。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呢是这个原则特别特别重要。希伯来书7:27，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我们这个是逃避不了了。基督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按着你所行的报应啊。所以我们明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人，你觉得你我多好，我这个人很棒，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的标准，将来天主用自己的标准，他不会用我的标准。其实我觉得我很好，到天主面前受审问的时候，不是拿我的标准，他是拿他的标准，他的话语来审问。那怎么样？我按照他的话语，我怎么打分？如果你现在呢，你对你关于新约的了解，正本圣经的了解，你觉得你活的，你活出来的百分之比是多少？啊，你知道的你该做的事情，你都做吗？圣经所告诉你所做的事情，你都能行出来吗？他告诉你不思考的东西，你思考吗？他告诉你思想的东西，你思想吗？他告诉你做的事情，你都做吗？他告诉你不做的东西，你还做吗？对不对？将来这个会十分重要，十分重要。你别以为，我再说一句话，这个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别以为到了天堂我们都会一样，圣经的教导并非如此啊。我们到千禧年会有地位高的，会有地位低的，这都是凭着什么赏赐的呢？他是凭着现在的行为，现在如何服侍主，如何根据主的话语来赏赐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啊，主要是到天堂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管了。没有，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必报应。